就各位，对了，有一件事情你 feel free to do it， 就是说如果你觉得累了有点困了，你就站起来没关系啊，不要紧的，不会影响我的哈，你只要站起来。你反而睡觉会影响我，我一看你点头我就知道了，糟糕。但是有一个牧师，我说那么多人在下面睡觉，难道你不受影响吗？他说你不觉得很好吗？他说有些人在家里就是睡不着，他就到教会他就睡着了，他说我能使他睡觉不是也是很成功的一件事情吗？这当然是笑话，但事实上是这个样子啊，是这个样子。其实我在下面讲我感觉得更自由一点，可以吗？我就不上台好不好？因为我感觉得下面更自由一点，下面这个是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，和睦同工，我觉得同工需要和睦，一有不和睦事情什么事情都会来了啊！和睦同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如果你记得，在耶稣的门徒当中也会有不和睦的时候，当一不和睦的时候，耶稣经常警告他们，经常警告他们，因为人的自我都太大。刚才我说要想谦虚，需要先除掉自我为中心思想，这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说自我为中心。我们每个人都自我为中心，所以我今天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哈，另外一个书信，从以弗所书来跟大家一起思想。那我想请问各位一个问题哈，你们要回答啊、哦。不回答我真的不讲了啊！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我们如果祷告，我们说神啊，求你使我们有合而为一的心，这个祷告是对还是不对？对还是不对？没有人说不对的啊、哦！你们应该猜，我既然这样问肯定有一点不对，是不是？我每次问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回答了，我说是吗？哦，不是不是不是不是。然后我说不是吗？啊、哦，是是是是是是是，没有把握。我们常常祷告，容许我说，我们常常为着教会的合而为一祷告，有没有？有。我们经常为教会合而为一祷告，但这是如果你仔细去思想，这是不合乎圣经的，这完全是不对的。我们来看看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念以弗所书第四章。我们就念这几节圣经好吧，一起来念，来。好，第二段圣经。这两段圣经有一点不一样，你稍微注意听哈。我们一起低头，我们祷告。阿们的父神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让我们有机会在这疲惫的下午，主你仍旧带领我们一起在这思想你的话语。主啊，求你，我们已经将你自己的话语打开了，求主在这个时候将我们每个人的心门打开，好让我们真是存一个谦卑的心，愿意领受主你自己的话语。求你与我们同在，也求你自己的圣灵亲自引领我们进入真理。主，我们愿意在这里等候，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们。这里讲的，我不晓得你们注意看到哈，头一段的圣经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第二段的圣经是四章十三节开始哈。那么第一段圣经他说什么？他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，请问你有了没有？啊，有了嘛，是不是？没有的话，你怎么竭力保守？你保守什么东西？所以这已经有了，所以我们求说神啊，求你把合为一的心给我们，这是错误的事情，一种祷告。有没有注意到？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不知道我们不知所云啊，对不起，我这样说哈，常常像彼得一样。彼得常常讲话都是不知所云的，我们很多的时候祷告我们不太明白神的话语到底是什么意思哈。这里讲说什么？圣灵已经把合而为一的心赐给我们了。什么时候赐给我们？当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主的那一刹那， 圣灵已经把合而为一的心赐给我们，我们现在要祷告什么？主啊，求你让我们怎么样能够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彼此宽容，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。明白了没有？你看清楚了这句圣经的意思了没有？我们常常没有注意去看这节圣经，也没有注意去思想这个圣经。竭力保守就代表我们已经有了，我们是要去竭力保守。为什么我们今天会不合一呢？为什么在教会里常常有不合一的一些难处呢？很简单，为什么？不够谦虚，不够温柔，不够忍耐，不够有爱心，不够有和平，明白吗？就是因为这些事情，以至于导致我们在教会里没有和睦，在教会里不能够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我们个人的这些东西影响我们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这节圣经的时候真是很仔细的去思想。我再说，合而为一的心有了没有？有了。你们还不够有信心哈？有了没有？哎，我声音那么大，你们加起来还没有我的声音大哈？有了没有？有了。我们下面就是应该怎么样？竭力什么？保守这合而为一的心。不是去求合而为一，是求神给我怎么样？谦卑温柔忍耐爱心和平，这样你就能够保守那个已经有的合而为一的心。明白我的意思没有？所以求神帮助我们。那下面呢又讲一个合而为一，他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身量。请问你，这个是另外一个合一，有了没有？有了没有？为什么你知道没有？他说只等到，意思就现在还没有，是不是？只等到。那么等到什么事情还没有呢？这个就讲得很清楚，认识神的真道上同归于一哈，认识神的儿子，然后呢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身量。我想在华人教会很少这种问题。你如果到一个外国教会去，如果它是属于某一个 denomination 的一个教会，你一进去的话，很多人会跟你讲话， Are you a born again Christian? 你说 Yes I am, Great brother. 他马上就跟你 brother 了，他就很高兴了。然后他就问你说，这是我随便编的一个，他会问你一些神学的问题，你是主张千禧年以前大灾难在千禧年前呢，还千禧年后呢？还是大灾难前大灾难后，还是灾难中呢？你一讲，你说我是赞成灾难前，他说 Sorry 我赞成灾难后，然后他就说 Bye。 在外国教会是这个样子，你不相信你试试看，他们对那个神学就能够分门别类，分到这种地步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在真道上还没有同归于一，因为我们对认识神的事情上还不够同，不够一样嘛。我们每个人认识神都有个经历，是不是？都有一段过程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认识只是某一个方面，某一个层面，某一个角度，但是可能你我看法不一样。我们昨天还在跟寇医生讲，我说千禧年不是这个在大灾难前被提呢，还是在中间被提呢，在的后被提，我这有什么关系呢？如果说灾前被提很好啊，你就免了大灾难了嘛，不是很好吗？是不是？你在中间被提也没有什么不好嘛，你已经是神的儿女，你怕什么呢？不管有什么灾难都不怕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这里告诉我们，只等到在认识神的真道上同归于一。意思就是什么？我们有一点会有一点不太一样，但这些不一样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同工？应该不影响，应该不会影响你的同工。所以我以前是完全反对念神学的哈，我现在非常赞成念神学。你想为什么？我在中国住了两年半以后，我发现在中国的传道人都很年轻，都是二十几岁，他们神学根基完全没有，他们可以把弟兄姐妹带到错误的方向，尤其在农村的教会，那简直是人数很多，但是不代表就是成熟的基督徒。所以我在那边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了一个神学训练班，就是鼓励这些年轻的传道人来参加我们的神学训练班。 就给他们有十门课，让他们选神学院里面最精最重要的十门课，选了以后我们给他证书，但是不给他们学位，因为在中国你有学位也没什么用，神学学位别人不承认的哈。我们第一届毕业生已经有35位传道人，阿们，哎呦，我们真很感谢神。我们第二届的这个神学训练班已经有不是说已经有了55个传道人，这都是从各省来的传道人哈。所以你可以看见他们有需要，我们需要，但是神学绝对不能只有知识。所以我请的老师们来教神学的，非常有名，在神学上都是非常有造诣的这些有名的中国神学家哈。但是重要的，我要求他们一定要有牧会经验至少10年。如果你没有牧会经历，你再有名的神学家都没用。为什么？他能教导你的就是知识。然后知识就变成什么？分门别类。就是刚才我讲的啊，在前背题啊，在后背题啊，在中间背题，这些说实在话对你我的得救没有什么影响哈。我们不需要去过分的去争论这个。这就是只等到有一天，这就代表现在还没有，但是我们可以等。有一天我们认识神的事情上会同归于一的。等到耶稣来了，你就可以问耶稣了嘛。很简单，你说我这个神学问题解决不了，那个神学他就通通解释了嘛，解释完了不就同归于一了吗？所以你不用担心哈，不用担心。我在这里已经讲了哈，这个圣灵所赐那个合而为一是已经赐给我们了，已经有了哈，只等到那个合而为一还没有的哈。第一个合而为一我已经讲了，需要竭力保守，不是去求合而为一，需要竭力保守。第二个呢，合一还没有达到，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深，越来越认识主耶稣，好像我们应该认识的那种地步啊，那种层面，那我们自然而然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了哈。那么，这是指着真理所说的，我这个都已经讲过了哈。有一天我们就在真道上可以同合为一了。凡是你经历的，也是我的经历。目前我的经历不一定是你的经历，我经历过一些事情不一定是你经历。比如说。在我们的信仰里面，你注意有几件事情。一个是我们信仰，是不是？一种叫做正确的信仰，一种叫什么？极端。但是不是异端，你要清楚。极端绝对不是异端。那么极端是什么？比如说我不晓得你们当中有没有灵恩派的，我不是歧视灵恩派的哈。比如灵恩派他追求圣灵，他刻意的去追求，这个就是极端。圣灵的充满是自然而然的充满，基督徒应该是24小时都是被圣灵充满，应该啊，我们不被圣灵充满，因为里面有一些东西上帝不喜悦的哈。所以圣灵充满不是坏事，但是你刻意的去追求就变成有问题了。你刻意的，有些人说你不会说方言，我教你说啊，你就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，你不相信你试试看，你讲哈利路亚哈利路亚，你讲了50次的话，你整个舌头不听话的。你今天晚上可以试，是真的。他们教我说嘛，他们说很简单，我教你说，你就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，那个舌头不听话，这不是真的说方言。圣经里面明明的讲，如果真的说方言，一定有人翻方言。如果在公众场合，如果在你私人祷告里面，忽然之间你巴拉巴拉巴拉讲起方言来 ，It's OK， 因为你跟神的关系到亲密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你会忘我，你达到一个忘我境界的时候，你会有一点控制不住你的语言，不重要，因为你跟神很亲密，那个时候没有人在你旁边，有没有人翻译，有没有人懂，都不重要，你跟神之间的关系。但是这个就叫做，我是把它叫极端哈，极端。那么还有一些呢，是一些偏差，比如说天主教，有很多人把天主教认为是异端，这是错误的，因为天主教不是异端，他也相信旧约的神，相信神创造天地，相信这个耶稣基督来是为了拯救我们，脱离罪恶，都相信， 但他有很多解释是错误的，很多解释是错误的。比如说他们今天有教皇，为什么会有教皇？你记不记得有一次耶稣问他的门徒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那么他们就说，哦，有人说你是先知，有人说你是这个那个那个这个。最后彼得说什么？你是什么？你是上帝什么啊？永生神的儿子。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当彼得这么说的时候，耶稣说什么？这个话不是你讲的，这是若不是圣灵启示你讲这种话，就讲不出这种话。就是因为这样讲了，然后下面接着有一句话说，我们常常看圣经啊，你要看到一个地步，甚至于一个标点符号都很重要。我们不是中国人，有好多这种玩这种什么快急口令还是什么东西，你标点符号不对的话是完全不对语言。天，下雨天，留客天，天留我不留，那你就不留了吗？还有你给他标点标的不一样的时候怎么样？下雨天留客，留我不留，是不是完全不一样？这所以连个标点符号，你看圣经都要好好的看。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，我们看圣经很马虎的看。我看圣经是很严谨的，因为我两个教我的老师都是非常严谨的老师，所以我看圣经每个字每个字好仔细。他就要我学习怎么样看圣经。讲个笑话给你们听，我以前每一张讲章我都是每一个字写出来的，因为我有一个老师告诉我，这个就叫做讲章文学，叫讲章文学，他鼓励我写出来，不一定要每个字背，但是你每个字写出来，这是严谨。结果现在越来越懒了，这两个老师也都过去了，所以呢就越来越懒，就变成 PowerPoint。 人家问说，你不是以前都写讲章，为什么现在不写了呢？我说这个我用 PowerPoint 有原因的，既有 power 也有 points， 听懂了没有？ It has power and it has points。 所以我说这就是为什么我用 PowerPoint 的原因啊。那你可以看见这个什么，当我们达到那一个时候，这里讲的就是第二个合而为一啊。所以你可以看见很多的时候我们对某些的思想可能有一点点不一样。那比如说安息日会，这是异端，因为他根本就不信耶稣是道成肉身的。你晓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你怎么去辨别异端还是不是异端？如果他不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，就那么简单，他就是异端。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为了拯救我们，如果他不相信，我再说他就是异端。耶和华见证人不相信，你摩门教不会相信，哎呀，很多这些异端邪说他们不会相信。但是我再说，刚才说了，天主教不能说是异端，但是他有很多错误的解经法。比如说有一次耶稣参加第一个婚礼，你记得在迦拿婚宴，结果不是酒用尽了吗？结果耶稣的妈妈来说，他们酒用尽了，意思就是说，儿子啊，你变点把戏吧，是不是？因为我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子嘛，你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耶稣说什么？妇人，怎么样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这一句话，因为这句话有多少中国人不信主，你知道吗？原来那句话的意思是，妇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原来的意思。后来这些翻译中文圣经的人就觉得，这个中国人不会能够接受这种了，怎么可以叫自己的妈妈叫妇人啊？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哇，这个太严重了，所以他们就把它改。一改，我认为是什么？画蛇添足，就改了，就更错了，就离原来原文的意思就更错。其实原文的意思是一个非常尊敬的，就是说非常尊敬的妇人，他是对母亲的一种，他以完全是以另外一种身份来讲话，他就是尊敬的妇人，这个事就让我操心吧，你就别操心了。所以他说与你有什么相干，这个就是翻译上的问题。圣经里面常常有一些东西是翻译上的问题，我们需要有一点点了解。结果呢，天主教就说你祷告要走后门， 为什么先找妈妈来讲？雅各约翰不是这样子吗？他妈妈来跟耶稣讲说，将来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一个坐你右边，一个坐你左边，是不是？不是又走后门了？都走后门。我们中国人最懂得走后门，这个我在中国两年多，我实在受不了很多走后门的哈。但事实上我们很懂得走后门，但耶稣不要我们这样做嘛。当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圣殿的幔子已经从上面裂到下面到两半，我们可以自由进出到施恩宝座前面，明白我的意思？我们不需要有中间有人替我们祷告，神父在那个小房间里面替你祷告，不需要。需不需要经过妈妈，经过圣母来告诉主说要什么事情？不需要。所以这是一些错误的事情啊。那么所以呢我在这里讲，就是说那些东西会有一些不一样哈。这最重要的，我在说保罗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竭力保守，我在说我们已经有了。所以当我们求神让教会合一的时候，不是求合而为一，是求谦卑温柔忍耐。就是因为我的不谦卑造成教会的不合一，就是因为我的不温柔造成同工之间的难处，我们都能够这样去祷告，我相信神更赐福给教会啊。我自己都看不见。我们知道在神的家中和世界上做人的原则只是不很多是不相同的哈。我刚才上一篇讲章我已经告诉你，要想谦虚就要除去自我为中心的思想哈。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自我为中心哈，我们总是想往上走，做出一番大事业，但是当我们上走要想做出一番大事业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就人际关系就错了。刚才弟兄在散会的时候讨论，就是说其实很多今天讲的事情你都可以在你的 marketplace 实行出来，你知道吗？你想比如说，我说我容许别人走在我的前面，当你在一个大公司做事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想走前面，是不是？如果你让一步容许别人走在你前面呢，你的朋友就会很多，你明白我的意思？大家都喜欢谦虚的人，你朋友一多的话呢，那你自然而然你反而走到前面去了。你敌人一大堆的话呢，个个都想把你打死，那你就走不了前面。所以很多我刚才讲的都可以适用在我们的 marketplace， 家里面也是一样，学校里面也是一样，公司里面也是一样哈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除去自我为中心的思想，不要因为我想往上走，不要因为我想抓住权柄，那我就可以不惜牺牲任何的人际关系，这是在教会里面最大的难处。我常喜欢用这样讲，不很好，但事实上是这个样子。我们同工变成什么？这个工，不是那个同工作的工啊，就变成这个工。哎呀，多么可惜！你不觉得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吗？神把我们从天地南东南西北聚集在一个地方，在一个很不容易的环境里面，让我们一起侍奉神。我们难道不能够一起好好的同工吗？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的同工呢？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看见啊！我刚才这个已经讲了，就不需要再讲了哈。就是我们从创世纪里面开始，你就可以看见。人是一直在寻求自我，寻求骄傲啊，都是人很容易犯的事情。我们必须要知道，我刚才也讲了，我们的所有，我们的所事，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哈。所以我们就说，一定要学习怎么样的谦虚哈。特别我们在教会里做，更是重要。我们是众人的榜样，也是最容易失败的人。这些领导他们是带着权柄，而且常常在众人面前，他们自然而然成为人的批评。为什么讲这句话？在教会里，我不知道你们同，我不晓得，我对你们教会一点都不认识。在教会里，你们同不同意？就是说我们常常是10%、15%的人侍奉，其他85%干什么？啊？哎，你们是想睡觉还是呆了？ 其他 85% 在干什么？旁观者。请问你，如果有那么多旁观者，他们会做的事情是什么事？批评、指责，认为说我要是做的话，比你不得好了几百倍，是不是？为什么我们叫众圣徒事工团？也许我可以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小小的组织，让你们可以为我们祷告。我们的 vision， 我们的意向是什么？众圣徒服事，就是说所有圣徒都应该起来服事。请问你在座的弟兄姐妹是圣徒的举手？还有很多人不敢举手啊！你说我还不圣，我再问一次，圣徒的举手，还有人不敢举手啊？Jerry， 你为什么不敢？你这个什么意思？被我知道名字很麻烦的。我再问，是圣徒的举手。我们都是圣徒啊，我们有圣徒的位分，明白没有？我们不一定有圣徒的那种生命彰显出来哈，但是我们怎么样？我们还在。正在怎么样？神在我们身上继续不断的做工。你知道我讲了一个故事给别人听，别人很喜欢，我也讲给你们听，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。我说啊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神在不断在我们身上做工，是不是？还没有完工嘛，是不是？有一次我跟师母两个人，我们经过一个 Oakland， 你晓得在 Bay Area 有一个 Oakland 的地方， Oakland 几好多年以前曾经被大火烧掉了，整个欧克兰山上都烧光了。那个欧克兰山上是最贵的土地的最贵的房子哈，那原来是庭园设计啊什么的房子都很漂亮。就有一天我们两个开过那里，就看见一堆废墟，然后慢慢有东一栋西一栋房子开始盖了。所以我就多了一句嘴，你晓得在太太面前不要随便多嘴哈，同不同意？因为姐妹们都不说阿门的。结果我太太我多了一句嘴，我说了一句什么话呢？我说 It looks ugly。 哦，我说看起来真难看啊，以前那么漂亮，现在变成那么难看。我说 It looks ugly。 你猜他说了什么话？他总是要趁机会要教育我的哈。所以他说一句什么话？哦，他说 You jump to the conclusion too fast。 他说你下结论下得太快了。Give them some time， 给他们一点时间，他们等所有这些房子重新盖好以后， It's going to be more beautiful than before， 同意吗？所以我就建议弟兄姐妹挂一块牌子，正在施工中，诸多不便之处请你原谅。如果同工之间都能够挂那么一块牌子，我跟你讲同工不会有问题。我一看我不高兴孙教授这个人怎么这样子神气哈，但我一看哦，他有块牌子上面写正在施工中。为什么我这样会有出这个 idea 呢？因为有一次我不知道又犯了什么事情让师母不高兴，他说你这个人怎么老是这个样子呢？你有没有听过这样子？你妻子有没有这样跟你讲？有哈。寇医生马上点头哈，我就知道他有妻管炎哈。我现在不只有妻管炎，你还有什么支气管炎、子妻管炎，还有儿子女儿也是管的，所以我不只有妻管炎，还有支气管炎哈。然后他就说你怎么老是这个样子呢？诶，我说 wait， 我说 you jump to the conclusion too fast， 我说你下结论下得太快了。他说 what？我说上帝还在施工中，等这个工作完了以后，你羡慕那个美丽还来不及，怎么会说我不好呢？是不是？所以我又把他的话又讲回去给他了。他不是骂我 jump to the conclusion too fast， 我现在讲回去了。所以你讲话要小心，人家会讲回来的哈。所以我盼望你们挂一块牌子，但是不能永远施工啊。你知道在中国有几个城市是永远施工的？我经常到吉林大学去讲课，因为他们以前是有一个叫长春地质学院，所以我经常到吉林大学去讲课。他们吉林这个长春这个地方啊，一天到晚都在修马路的， 哎，天天修马路。有一次我跟一堆教授在一起吃饭，我就说你们长春啊，怎么一天到晚修马路，修不完的。同一条马路我来了几年都在修。他说你不懂。哎，我说我不懂，是是是，我讲过听听吗？他这叫做什么 job security。他说如果都修好了，这些人就没有工作了，没有工作他就造反了，宁可他坏路修了又修，修了又修，修了又修，这样他们不会造反，他们好好的去工作。这是真话，这是真话。所以你可以看见在教会里同工很重要。我真是盼望你能够看到对方有一块隐而未现的一块牌子正在施工中。每个人都是在上帝的施工中，每一个人都是。所以你要原谅他，如果他哪里得罪你，哪里冒犯你，原谅饶恕。OK， 那么我们众人的榜样，我们最容易失败。我刚才讲了，我们是同工，我人人都在看我们的表现哈。那么我们小心点哈，小心点。所以我刚才讲的就是说，众圣徒服侍，这是我们的 vision。在众圣徒可以服侍以前呢，我们的 mission 是什么呢？我们的任务是什么？服侍众圣徒。我们先服侍大家，等到大家被服侍了以后，你们都起来服侍，这是我们的 vision and mission。你真的可以看见一个教会越多人起来服侍，闲话越少，麻烦越少，大家都发现哦，原来带师不是那么容易带的。起先我以为 Jerry 怎么那么容易带的，又为什么要他带？我也可以带，是不是啊 Jerry？ 但是你一发现你站上去的时候，你发现又要弹吉他，又要唱，又要怎么样，哎呀，不容易啊。那我们就不会批评了，明白我的意思？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陷于批评的状态，就是因为太多的旁观者。温柔，我也和这个粗暴的行为，你会不会觉得我们讲刺耳的言语常常是在我们最亲爱的人面前讲？你有没有觉得你在家里面，尤其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讲一句话，我不知道你们讲不讲，结婚大概一年半年就说什么老夫老妻了，有没有啊？一讲老夫老妻，意思就是说什么可以随随便便了，干嘛那么认真，随随便便了，不是这样。我们经常在国内领这个叫婚姻讲座哈，我们是讲的是什么？你跟你的所爱的人谈恋爱，不是谈到高潮的时候结婚。今天我们都是谈到高潮了啊，非结婚不可，结了，结果开始怎么样？刚才我说 down the hill， right？ 然后过了两年以后就 way down the hill， 再过几年以后离吧。你晓得今天90后的人怎么问安，懂不懂？什么叫问安，晓不晓得？我们小时候是很穷很穷很穷的，我们那时候一见面第一句话说什么？吃饱了没有？不是吃了没有，吃饱了没有？吃可能吃了，不一定饱，所以见面就是吃饱了没有。到现在这个年代，很少人说吃饱了没有，是不是？你好不好？忙不忙？都是这些话。你晓得90后人他们怎么讲？你晓得吗？哎，我也学来的。他们说离了没有？你没听过吧？他们说离了没有？要么就是跟那个女朋友分手了，要么就是跟那个妻子离婚了。2009年9月29号，哇，都是99999，哇，他们迷信到一个程度，就说一定要在那天领结婚证，那么这个婚姻就能够长久，是不是？那些政府也是很有意思，政府那天领结婚证的地方延迟工作时间，一直到当天晚上11点59分，12点就已经是另外的日子了嘛，所以一直延迟到11点59分。那领结婚证的人，你是没有去过成都，我是讲成都而已，别的地方我听说也是一样，那个排队之长啊，都在领结婚证，为什么？99999，多好啊，99999。到了那一年的年底，这是政府公布的数字，已经超过49%的人离婚了。所以你想，这些都是无稽之谈哈。你要取那个吉利数， 结果不是这回事。你如果相互之间没有爱，不可能长久。所以你可以看见人之所以我刚才讲的就是说有爱哈，我们常常在我们所爱的人面前讲很多刺耳的，甚至有一些话你是对方听一定受伤害，但是你管他的，我反正生气了我就讲，反正我生气了我就讲，你完全没有顾虑到对方的反应，完全没有顾虑到对方的承受。我们跟我们最亲爱的人常常是讲这样粗暴的言语，刺耳的话，我们都是这样，甚至于在教会里同工之间都会讲粗暴的话，刺耳的言语，讥讽的话都会讲出来。只要跟我意见不一样，我什么都可以讲啊！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需要天天在温柔的功课上操练啊！在暴力和恐吓之下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哈，不可能有健康的人的一种人际关系哈，因为没有人会愿意忍受你那个刺耳的话跟暴力的言语哈。这样的人没有人喜欢他在他周围的，即使他没有错也是令人厌烦的。很多时候我们不温柔的没有人喜欢的，没有人喜欢的，我们总是看到别人错处的人，没有人喜欢，同不同意？哎，你们都不同意啊？哎，同意有讲啊，同不同意啊？不温柔的人没有人喜欢，是不是？同意，谢谢，你的普通话讲得很好。不温柔的人没有人喜欢，不谦虚的人没有人喜欢，结果你会发现人家就把你孤立起来了，人家就不理你了。你再怎么有权柄，让你去有权柄吧，我不听还是不听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应当是服从权柄的，但是一个人过分的，你如果过分的骄傲，过分的不谦卑，过分的不够温柔，你慢慢会失去人际关系啊！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见啊！即使他自己本身可能没错，有些人他不够温柔，不够谦卑，其实有的时候他并没有错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但是就是因为讲话不够温柔，不够谦卑，使一句很好的话就错了，就讲没有人喜欢了。我现在问各位一个问题，看你们怎么回答我哈。我最喜欢问问题，模棱两可的哈。一句对的话应不应该讲？他已经习惯我的问话了哈。一句对的话，你听好啊，一句对的话是不是应该讲？他已经开始修改了哈，看你怎么讲。还有呢？还有人呢？圣经怎么讲？不是我陈文华怎么讲，圣经怎么讲？哎，还有比那句更贴切的一句话是叫什么？你可以用广东话讲没关系，我听得懂，我可以听广东话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你讲。对了，你听懂了没有？他讲的一句话，对的话不是一定要讲。我们常常说我是有理的啊，我对的，为什么我不可以讲 ？No， 对的话不是要你怎么样？他刚才讲广东话，要讲的合宜。何时何地何人，对不对？你刚才讲温柔谦卑，那个是一种合宜，是不是？你要讲的合宜，一句话讲的不合宜，就不是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你可以讲给他们听了，他们现在懂了。一句合宜的话，你讲出来就变成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，多么美啊！意思就是说，对的话还要讲合宜的时候。合宜的地点，对的人，你明白我的意思？那你就是讲话就是很他对方很容易接受了，因为是合宜，而且你讲的话变成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，哇，那真是很美的事情哈。我有个小儿子，我很喜欢讲他的故事。他是很聪明、很聪明、很可爱的一个男孩，现在已经不是男孩，他已经结婚了，已经成人了。他小的时候他真的是很谦卑， 他拉小提琴拉得很好，他的小提琴老师要他做第一小提琴手。你晓得什么叫第一小提琴手？就是那个指挥下来要握手的那个人就是第一小提琴手啊，就是感谢他领了全队的这个交响乐。然后他跟老师讲，他说我想我不要做第一的，第一的留给那位好了，我做第二小提琴手。哇，他那么小他就懂得谦卑啊，真的是谦卑，真的是非常谦卑。那么他有一次去老师带他们到博物馆去玩，那个不是玩，去看。结果呢老师就解释这个什么这个什么，这个，他解释错了。但他不会去指责老师说，诶，老师你刚才讲的是错的。他没有。他等到散了以后，他去找老师，他说，老师你不觉得你刚才讲的一个是错误的吗？哇，那老师真是爱他爱得不得了。为什么？他没有让他丢脸，对不对？这个叫讲话讲的合宜、合时、合地、合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不要觉得你有理就可以讲啊！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很不饶人的哈，所以我认为我说发易怒，你有没有听过发易怒？因为耶稣基督也发过易怒嘛，他一扫就把那个圣殿人不是做买卖的全都赶走了吗？他说这个叫发易怒。哎呀，我常常有时候生气的时候，我说我是发易怒，易怒也不能发的哈。讲话讲的合宜，我再说，不是有话就要讲，不是有话可以讲，但是在什么时候、什么方式讲啊？我说这样的哦，这已经讲完了哈。我说不论在教会里或者工作的地方，温柔都是很重要的哈，在家里更多了，那我就不用讲了哈。这个我说要想忍耐，我这里讲了，我说我们就要除去以自己的意成为先的一种行为，就是说 to push my agenda through， 这是自己的意成。你知道很多时候在开同工会的时候，各个同工有不同的 self agenda， 你知道不知道？ under the table， 会议上面也没有那个 agenda， 但他一直 push 他的 agenda through。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不够忍耐，就想说我的 agenda 应该先讨论，就是这样。我们在开会的时候经常这样，你在公司里面开会一样，你在教会里开会一样，会有这些事情发生。但这不是忍耐哈，忍耐就是我们需要怎么样，有等的观念哈。我们若有这样不需要等的观念，那么其实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自我为中心。我们等不及，我们就希望赶快让我们的 agenda 可以 push through， 我们经常是这样子。所以你在同工会里面就会引起很多很多的麻烦，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 agenda 太厉害了啊。要能宽容啊，就要除去自己权力先。即使你有权力，比如说你是执事会的主席，你有比较大的权力，即使你有这个权力，你都可以让人家先讲。即使你有这个权力呀，我们很多时候不肯，我的本来就是有权力，我是执事会的主席，我是什么的 leader， 我应该先讲，你们得听我的啊，听我的。错了啊。我说我们经常是集中在我自己的权利。我曾经讲过一句话，哦，我写在那里了。我说不要总是站在自己的权利做打算。如果有一天上帝说他要站在他的权利做打算，那我们就惨了。是不是？同不同意我讲？如果上帝说我有权利，我们真敢讲什么？我跟你讲，神的震怒如果临到我们的时候，谁能担当得起呢？不要轻易，不要掉以轻心，不要掉以轻心，不要总觉得我有权利讲什么。要记得神有权利。我常常有的时候，哎呀，心情很不好的时候，比如说特别不高兴我老板的时候，师母就会讲一句话，他说他上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老板呢，你不要忘记，你不是为你这个小老板做事，你是为什么？那一位老板大老板做事啊。那你就不敢随便，不敢掉以轻心哈。 所以我在这里说，坚持我们的权利，不可能有一个好的人际关系。对，这些都是破坏人际关系的哈。你坚持自己的权利哈。那么爱心，那就不用讲了。爱心大家都知道，要尽心尽力，有关心周遭的人。我们对神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。有一次有一个人问我，他说这句话怎么讲，我先问你们怎么讲，什么叫尽心尽意尽力尽意尽意爱你的神？嗯，完全的爱。完全的，你看他们普通话讲得很好，给猴啊，讲得很好。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你的神，我们不要讲别的，我们讲奉献来讲，在教在这个我们华人，对不起我这样说哈，在奉献的事情上比较不像西方人这么样的慷慨，比较不像。你想，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，在东南亚，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人从东南亚来的，是在印尼，因为我妻子是从印尼来的哈，所以我知道印尼多一点。所以呢，我说在印尼，而且印尼的人其实是很温柔的，很低调，很温柔。但是为什么杀起华人来就杀的就那么杀？排华的时候杀华人，哇！后来他们告诉我，因为中国人呐，大概不到15%的人在印尼，但是85%的印尼的财富都在中国人的手里。那请问你，那么他们如果有饭吃，他就不管了。没饭吃的时候呢，杀中国人，就那么简单。哇，就是那么简单。你可以看见，我们不懂得回归社会，我们不懂得奉献给应该有奉献，应该学习给，不是永远是要，而是给。那我为什么讲这个？我说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奉献。那你怎么办？有个人就问我，他说这句话怎么应用在奉献的事情上？怎么应用在奉献的事情上啊？怎么应用在奉献的事情上？我说你奉献的时候心疼不疼？他说不疼。那我说你就没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。你要奉献到一个程度，你怎么样心疼了？哎呦，那么多钱就这么一奉献进去了，那时候差不多了，你就已经尽心尽性尽意尽力。如果心不疼，容许我说你还没有奉献够。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不太容易奉献的够，为什么？我拿奖学金一个月275块，我奉献27块5毛钱，很简单哦。等到我赚了很多了，已经不是275了，10倍了，20倍，30倍了，你怎么办？不舍得奉献了，一奉献要那么多。我告诉你不对的，你在奉献上尽忠尽心尽意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。我告诉你，神的赐福远远超过你所想。我太多这样的见证，我可以告诉各位，太多这样的见证。你不是为了得到那个而奉献，而是你奉献这个，神会赏赐给你。所以呢，我们爱人就是要从心里面去爱，是不是？我们要学习爱。如果我们选择在不是在爱别人的事情上，这样的委身就是能够忍受别人，也这样我们就是一个什么？给别人一个空间。我常常说，我们爱人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给别人一个空间可以做错事，是不是？我们都会做错事，那为什么你不给别人一个空间呢？某一个同工做得很差劲，你马上就指责，马上就发脾气，说你怎么做那么差劲。我给别人有空间，给别人有时间。有些人做得慢，我这个人是一个急性子，急得不得了的一个人。我看见那个慢性子的人，我真是受不了。我刚刚跟我师母结婚的时候，我就受不了一件事情，就他慢性子，我急性子。那小孩已经发烧发到100多度了，我说赶快打电话给医生看医生。没关系，不要紧的。哎，我气得不得了，因为我是急性子，他是慢性子。但是这个就叫什么合一。我现在要请问，又问另外一个问题了。请问你，合一跟化一有什么不同？合一是一个解释，是不是？化一 晓不晓得什么叫画一？不晓得。你们谁知道画一？你啊，哎呦，好了，寇医生再给我们解释一下吧。什么叫画一？请，请，有请。什么叫画一？就说你说一，我说 yes sir yes sir yes sir yes sir。 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的同工就是应该画一，这是完全错误，完全错误。我有两张 slide， 我刚才要想找找不到。你晓得画一不是神要我们的，画一是什么？画一就是说你说是，我就不准有人说不。那如果你是执事会的主席，有人说不，那你就非把他挑，把他一直要把他撵走为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跟我不一样。我们讲的合一是什么？我们经常祷告，为什么一直祷告说神啊，你求你把合二为一的给我们？我们就是他跟我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就拼命祷告，一直等到他跟我一样。错了。神要求的不是化一，神要求的是什么？是合一。什么叫合一？寇医生，
合一就是在神里面，大家一起能够同工，一起来做教会的事情。
那为什么叫合一呢？
可以用不同的方法，
不同的方法，不同的 approach。你知道我今天寇医生带我去看你们这里的漂亮的风景。我很难得有机会说讲到，然后还有几一点时间去看看风景。今天寇医生很 nice， 他带我去看风景。我一看，我就想说，我今天下午要讲这个。你看那些颜色是不是都不一样？如果你全部都是红的，好不好看？也不错，但是没有那么好看，是不是？哇，你这个有绿，有绿，有黄，有青，有蓝，有红，哇，那个就美丽。这个叫合一，明白吗？和谐，你用和谐就容易一点。就是胡锦涛主席讲的，要建立和谐社会，就是说我们有不同不重要，因为我们的不同才造成这个社会，这个教会的什么多姿多彩。你必须要承认这句话 ，very colorful， right？你今天去公路上去开车走过去试试看 ，very colorful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不一样。但是配合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样 ？very colorful。这个叫合一，明白吗？我们常常是要有人讲说叫做一言堂，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？就是说这个教会只有一个人讲了算。你知道有一次我喜欢在教会里面总是欢迎弟兄姐妹来教会，我总是喜欢站那里握握手啊，欢迎你来啊，这么做这些事情，招呼的事情。结果有一个牧师，这是牧师啊，对不起啊，你们有没有牧师在等？有一个牧师来了，我不晓得他是牧师，但是后来我知道他是牧师，他就来跟我握手，他握手，他说你一定是这个教会的长老吧？我说不是。你是这个教会的执事吧？我说不是。你是这个教会的同工吧？不是。转头就走了，再也没有跟我讲第二句话。为什么？我没有影响力嘛。他要想知道的是谁说了算，这个教会里谁说了算。有一次一个年轻的牧师来应征我们教会要做传道人，他第一句话就问我，他说坤华弟兄，你们这个教会谁说了算？我说谁说了都不算，我说只有上帝说了算，谁说了算，谁说了都不算。他一听觉得很奇怪，因为他想可能是我说了算，所以他要跟我稍微表示亲热一点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你看见没有，连我们传道人都是这样子的，谁说了算他就对你好一点哈，对不起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见什么是真正的合一。我再举一个例子你更能够明白。我不晓得你们喜不喜欢听交响乐，我是非常喜欢交响乐，什么 opera， 什么 ballet， 这是我最喜欢的艺术东西。交响乐团的时候，在开始演绎前，是不是有试音？有没有啊？那个小提琴叽嘎叽嘎，那个大提琴咣咣咣，那个鼓乒乒乓乓。 哇，都是难听的不得了，对不对？你们同不同意？你在开演的前几分钟是最难听的时候，但是这个指挥棒怎么样？一下来的时候怎么样？当当当当，哎，奇怪了，怎么那么好听啊？怎么刚才那些怪声音都没有了？这叫合一，这叫和谐，明白我的意思了没有？在一个教会里需要有不同的声音，但是还是可以和谐相处。不是因为不同的声音我就不容许有人不同的声音，这是错误的。你不容许别人有不同的声音，这是错误的。你知道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，美国各大公司开始注重到这个人有不一样的看法，特别是什么，第一个就是 women's issue， 因为在大公司里面同工不同酬的，富人们的女士们的薪水，即使你是同样的阶级，你的薪水比别人低。哇，那时候就开始争吵了，要同工同酬，然后呢黑人受歧视，然后呢华人也受歧视，是不是啊？那时候就是很主张叫做 diversity， 你们听过 diversity？ 大公司里面一定有这个所谓的 diversity council， 一定有这个组织的。我在我们公司，我是开始的一个 founding member 的 diversity， 因为我觉得太不像样了。对于这个其他不同样子的人，他们就不同接受。但是 diversity 对什么？对整个团体，对整个教会，对整个公司，只有一处没有坏处。因为我们从不同的方向去看，如果你们教会，我不晓得你们教会什么样，你们教会的执事会如果清一色是弟兄，我告诉你有问题。一定要有姐妹，因为姐妹很多时候他们的意见是什么？是你想象不到的。对不起，我时间已经过了，但是容许我再讲几句话就没有了。你明白我的意思？我讲一个例子给你听。在当时这个也是80年代初期，他们这个 Kodak 那时候做 film 的，那还有一个 Fuji， 是不是？他们两个公司都忽然体验到一件事情，就是说非洲的这个市场是很大的，说我们一定要进军到非洲去。那 Kodak 是清一色的白人，他们所有的主管清一色的白人，连女人都没有，就清一色的白人的男人。所以他们派了一个业务经理到非洲去考察。这个业务经理去了以后回来说，哇，那个市场大得不得了，我们立刻要进军这个非洲的市场。那夫吉呢也听说，所以他们也要派一个人去，是不是？但夫吉是一个日本公司，你想日本人很厉害的，在各方面他就不是白人的天下嘛。他就，你猜他请了一个业务经理是谁？一个黑人。因为你要进军非洲嘛，你总是要看看黑人的感受如何嘛。他一回来说，不行啊，我们要把所有底片的这个化学成分通通要改。那么上面问他说为什么要改，他说我去到那里替那黑人照相，照出来就一片黑。他说我们这个底片不行啊，他说一定要改化学成分才能够专门销到非洲的，是另外一种化学成分的。就谁得到非洲的市场？他们得到。因为 Kodak 一进去，那黑人拿那照相机一照全黑，没有用。但是夫妻因为改变了化学成分，这是真实的故事。这就是 diversity issue， 就是说我们容许有不同的看法。在教会也是一样，容许有不同的看法，只要不是异端邪说，容许有不同的看法。我们如果能够容许有不同的看法， The church is going to be very colorful， 就好像你们这个景色那么漂亮， very colorful。 如果清一色的绿，清一色的蓝都不好看，但是这样一配起来， very colorful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哈，我想我大概讲这里就够了哈。我想我看看后面还有没有。啊，你可以问讲。哦，好，你说这一张 slide。
对。
也许你觉得这样做不是太过分了吗？所以前面所说的都给人有一点被动或懦弱的感觉，是不是？我们在同工会，你说我要谦虚温柔，我就让， 是不是让人家有懦弱的感觉？其实懦弱的感觉错误了。你真正能够谦虚的人，是坚强的人才能够谦虚，虚怀若谷的人，你才真正能够谦虚，真正能够容忍别人走在你的前面。不是懦弱，这是坚强。一个懦弱人才真的是要去争先恐后，要去抢权力、抓权力，要做那些事情，那是懦弱的表现。如果你一个人 secure enough， 就是说你的 security feeling， 你安全感，很有安全感的人不会跟别人去争很多事情，你懂不懂我意思？因为他已经 very secure， 因为他不 secure， 他才会去跟别人争，才去跟别人抢。为什么？他要变成 more secure。 不需要啊！我这里说我们应该如何做才合理呢？我下面讲了一句话，如果我们采用前面所说的心态去做，就刚才的谦虚、温柔、忍耐、爱心，如果我们能够那样做，我们会不会被人家一些自私和麻烦的人弄得精疲力竭呢？但是相反的，我在这里说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这就是一个蒙神呼召神儿女必须具备的心态。你是一个勇者，不是弱者，绝对不是一个弱者。你想你能够容许一个人走在你的前面，这不是弱者。弱者肯定不能容许一个人走在我的前面，你肯定不容易一个沙子进到你眼睛，这是弱者。你如果强者，你可以接受这样的啊。蒙神呼召就是要与神就是要与神有好的团契，这是离不开温柔、谦虚、忍耐、用爱心、互相宽容这几件事呢。消极懦弱是没有关系的，相反，一个人要做到这些，意志要坚强，要有清楚的目标。所以你可以看见，不是一个弱者，是强者。但是你不是为着做强者才去谦虚温柔忍耐哈，而是因为你的谦虚温柔忍耐，你就是一个强者。我们要学习啊，我们要学习，这个不要高抬自己，绝不会导致别人认为是无能力或者是太被动，反而别人认为这是一个坚强的人，而不是专门想要别人注意纵容他拥有那样的能力的来源，所以给他。他是一个成熟的人，他能够帮助别人。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要抓权力，在教会里面也好，在公司里面也好，甚至于在家里面也好，为什么我们喜欢抓权力？因为我们不够 secure， 不够有安全感，我们才要去抓权力，让自己觉得说我在这个教会抓紧了，这个权力都归我了，你们都得听我的，我说了算。我再说，在教会里面没有你说了算，也没有我说了算，只有神说了算啊。好，我想就到这里，重要的都已经跟各位讲了，所以我盼望大家记得，我们祷告说求神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，对不对？
不对，
不对，因为已经给了我们了，我们应该祷告什么？神啊，帮助我学习谦卑，帮助我学习忍耐，帮助我学习爱心、和平、温柔，这个才是我们应该有的祷告。盼望你们下次在教会里面祷告，在同工会里面祷告，我盼望你们不再是求神给我合而为一的心，而是竭力去保守那个已经赐给我们的合而为一的心。我们这两篇的信息让我们知道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谦卑是这一切的根源。如果我们能够谦卑，其他事情都容易解决。我们怎么学习谦卑？我们看主耶稣的样式，我们要学他的样式，是不是？主耶稣自己说，你们要学我的样式，这就是谦卑最重要的。我们就到这里结束好不好？我们请孙教授领我们祷告，我们就结束。
工作、教会的服事，主 信领域晚上的继续的布道会向你祈求，就请你继续保守，让你施怜悯在这个地区拣选你的儿女，让他们来能够有这样的感恩，甚至我们看到你的手在做工，看到主耶稣大能在这里彰显。主，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
阿门。